我是赵婷，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叫做《要让孩子赢过谁》。哇，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压力哦。那很多的妈妈们呢，或者是父母们，都希望孩子要比我自己更好嘛。那因为自己也读得不是很好，希望小孩子的成就会更好。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你自己都读不好，你怎么为什么要要求小孩读得好？如果他是你的孩子的话，应该程度跟你应该要差不多就 OK 了，这是我的理解啦。不过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一位非典型补教老师的教育修罗场，张佑嘉老师。杨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哇，第一次看到补教老师这么亲切，因为补教老师好忙哦。因为我看过小朋友去补习班啊，老师都在跑场哎，而且老师现在越来越有偶像的趋势，就是每一个老师啊都要 stado 的很帅。然后呢，这个我看过我女儿的生物老师美甲做的也很漂亮，女老师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状况，所以是不是老师们好辛苦，除了要教导之外，整个的外形都要做的像艺人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很形象的行业啦，现在就是你要把自己打扮的好一点，这是真的。然后要
补习班会要求吗？
补习班不会要求，但是整个市场的趋势会自然而然把你变成某个样子
哦，而且呢，补习班的老师都要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杨洋哈，对不对？
对，就是
哈克什么的等等，
两个字的好像居多哎，真的。
对，然后自然老师什么社会都是那种很顶尖的老师。那老师，其实您以前呢是在这个上班族，对不对？
对，我是本来在银行上班，然后阴错阳差变成补习班老师。
所以你要重复的事情不断的讲不断的说，那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课纲啊跟以前我们学的不一样，你以前的课纲跟现在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吗？
我以前不觉得英文有这么困难，
然
后可是现在的高中英文考试，其实如果家长跟我一样是走大学联考当年那个年代出来的，其实你回头上网找一下你当年的考题，你就会比较能够体谅现在学生的辛苦。他们的考题的一份考题，一份学测题，大概一个小时写下来是3000多字。
那你为什么这样？他们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就是阅读素养下，他们的阅读量都非常大。像我记得今年的理科的考题，好像也到破万字的中文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我们教学者跟学习者面对到的现况，
所以阅读是很重要，阅读量很大。就像现在我的孩子现在国中，我就问他说，他都说他每次考试都写不完，就说为什么写不完，他就说那题目好长哦。我说题目好长你就快速看啦，因为我小时候学速读，不然就是你要看重点。就是像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的小孩非常聪明，他大概知道比如说他今天考数学，他大概知道几个关键字，他可能快速看说哦31，然后什么两个人什么什么，他就给他想来不及就赶快这样做。所以有时候阅读慢的孩子他不见得是程度不好，但是他考试成绩不见得会很好。
对对对对，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介入去理解他是卡在哪里，然后去协助他调整他的读书模式，或者是说其实他们如果他们是速度慢是来自于他们平常根本没有接触很多文字，那个问题就会稍微大一点。
因为现在小孩都是这个图像式思考，很多短影音嘛，所以阅读量真的就少很多。
短影音看多的学生送到我手上就是很明显情绪比较容易不稳定，或者是没办法看书。这个是我们目前在第一线教学，从以前单纯需要教学变成现在要协助他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况，就是得处理。
就没想到补教老师会讲就是还要处理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
你算是比较爱心的补教老师对不对？因为通常你们不是两个小时上完就走了吗？就离开了吗？
对，也是，可是成绩开不出来这件事情会是个问题。所以变成是我一开始只是想要让他成绩高一点，我对家长或对老板有个交代。然后当他跟我讲的，当我察觉他成绩开不出来的原因跟课程或跟学习面无关的时候，我才理解说好像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家庭端或在他的生活发生，然后我没有察觉到，然后慢慢慢慢案例变多，你就知道说不对，有个趋势是没有被教室里的老师知道。
所以其实在这个疫情COVID-19 之后，其实有更多孩子是依赖手机跟网络的，
非常明显。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我记得那几年当中我们连弹钢琴都是视讯弹钢琴，跳舞都是，所以你要避也没办法避掉。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功课老师都说 电脑上传嘛，对不对？那你就上传之后呢，你就有其他时间做别的事情了。
对对。
那你书上其实写到，就是说手机成瘾哦，手机成为挫折，成了孩子挫折的避难场，就是而且你很有趣，你说科技版的关洛英。其实你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啊，那个脸都没什么表情哦，他笑的时候都是看手机，
是
笑得好灿烂的微笑，父母亲那两三年没看过那种微笑了。
这个在教育现场，我相信所有的老师听到这一段广播一定非常有感，
是不是？
是、
老师讲话有时候不对着老师的眼睛看、那可是呢看着手机里头就是有你的一辈子挚爱的爱人在里头一样。
其实对学生而言，他们跟我的原话是这样子讲的、手机里面的事情比较舒服，比较没有压力，比较美好、那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是充满了考试、或是爸爸妈妈来盯分数，然后或者是同侪之间的比较，那所以自然而然在手机里比较舒服、所以我后来在这件事情上就花比较多力气去协助抽丝剥茧、然后让家长可以知道说我们可能不小心错过些什么，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
不过书上其实你也有谈到，他如果你发现他因为手机有点成瘾，表示他还到补习班嘛、他比那个后头要拒学的学生还好嘛，因为已经到最后是拒学了，他连补习班都不去了、所以当他去了补习班，表示他其实还是有听父母的话，或者说想对自己有个交代。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去那么认真的上课，
是是是，
这又分成不同的阶段
了。那个离开我教室的那一些，就是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进来教室那一些，可能就是他的状况会更不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家长再没有去觉醒说我的小孩可能不是单纯手机上瘾、他可能有其他生活面或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小朋友的遭遇应该就会更糟。
那老师知道之后你会怎么样帮他们呢？
通常最基本的是我会先跟一个学生，假设一个学生来跟我说我考不好，好，那我就说那你考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会起手是他说是我都有念书 可是我考不好，
对，
这他起手是、
这句话我常听到。
对，我想跟各位听到这一段话的家长或老师说，他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他恐惧，他要先去免责，我不想被人家说我没念书，
我都有念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念书考不好你觉得原因在哪里，然后就是慢慢慢慢卸下他的心防，然后等他聊他的整个读书的作息，你再去跟他谈说比如说你考前两天念当然念不完啊，那你为什么会考前两天念，你讲给我听，那我不会骂你，因为我想要了解你的作息，我才能够协助你。慢慢慢慢慢慢，然后touch 到手机这个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说那你手机都是怎么使用的、那如果你是用那个手机有的有监控程式，你就可以看他时数嘛、然后你就会看到说五个小时八个小时，我今天、
对啊，你刚刚看很夸张啊，他们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就是小孩子都在学校上课、然后晚上也去补习，到底一天八个小时手机是怎么用的，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喽！要让孩子赢过谁？其实赢过自己就好了啦。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做《跟自己赛跑的人》嘛，对不对？好、那有时候呢，你赛跑也没有赢过自己，也无所谓啦。你人生开心，然后我一直觉得人生自己开心，然后不要害到别人，
我也
做一些好事就好
了。我也这样认为。
现在社会这么乱，世界这么乱、回到了手机上瘾的状况，其实我们大人只要拿手机看看啊，有的时候也是会惊讶到说我都在上班呢，为什么我可以看那么久？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觉得我只要看五分钟，拿看个讯息，讯息之后又去连个新闻，新闻之后又连个影音，不知不觉就半小时了。
真的，
孩子也是这样子哦。老师，你说曾经有孩子一天可以看到十几个小时，他怎么看的？
其实他就是有时间就看，上课也看，然后
老师也不管，没办法管。
高中不见得老师都会管，对，因为老师管学生有时候下场没有太好，
对
对，或者是对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所以其实老师有老师的难处。那学生会用到这么久的，我第一个时间都不会骂他，一定是出问题了。对，因为一个学习很上轨道，或是生活很状况很稳定充满的小孩，他自然而然手机的使用时数不至于会到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一个学生来到八九个小时这个领域，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那个，我认为接触到的大人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去聆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如果孩子已经接触这么久但他不愿意改变呢，很多大人会难处嘛，就是说 我监控你，然后我跟你说不可以上网，不可以看手机那么久，然后孩子会不听，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这样，那要怎么办呢？
我跟学生如果要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一定会先确定说这个学生跟我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可是我再怎么关系紧密也没有办法像家长跟小孩之间，可是就是我认为面对这种高中生或国中生，你一定要让他在乎你的感受，这件事是轻微的一点点情绪的勒索，让他知道说我很在意你玩手机这件事，但是我没有要骂你，可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每天帮我减少一点点，他只要减少个5分钟10分钟，然后我都会称赞他。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学生，我觉得要你没有固定的方法，你只能够不断的在跟他一次跟一次的互动之间去找到可以打开他那个死结的窍的方法。
老师，因为你是补习班的老师，当你在台上上课的时候，那有的孩子可能是真的是想听课，有的就是被强迫来的，他在台下滑手机，你都怎么处理？
我通常我们会有班导师巡堂啦，那班导师当然是会收走他的手机，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或者是有些状况比较特殊的，我就会提醒他，我通常会发现他滑手机，我就会问他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绝对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跟他碰，就是说就是会激起他的情绪嘛，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不想上课，我都会，我在接触学生的第一件事，我要问他 A 之前，我会先给他一个理由，就是说
你先帮他找个理由，
对，让他舒服一点，然后
先帮他找个台阶啦，
对，然后久了之后次数多了，你就可以跟他谈这件事，你上课已经连续好几周这样，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比较直接，你是不是讨厌我的课，或者是说我是不是什么地方你不喜欢我，有时候其实学生会
去解释，
面对这么直接的喜欢跟讨厌的问题，他会稍微把他的那个心房瞬间瓦解一点点，因为他想跟你解释我没有，这个时候我比较有机会找到机会去深入他的那个情绪的点，那我们可以理解说，哦，原来你滑这么久的手机是因为比如说你在学校觉得都输给所有同学，你上高中以后你没有国中那么优秀，你在妈妈面前抬不起头，
上高中尤其是这样，如果成绩还不错，你考上前几志愿，然后每个人都是很优秀的人，
这是真的，
就是被选的嘛，
对，
就是一定是这样，
你一定要去适应自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
我看你的书上有写到，就是说孩子的忧郁症的症状也很严重，比如说高中生或者是高职生，或者是说这个大学生有压力，他们的也有忧郁的倾向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疫情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就是你在教室里面出现情绪方面困扰的学生大幅度提高，我有一个班甚至有将近30%的学生有情绪方面的困扰，
三成，
而且这还是我们知道的部分，就是很明确知道他有在接受积极的。
那教育部知道吗？
教育部有发布一些台湾的学生自杀通报案件，他好像是5年涨了8倍，所以其实我相信第一线老师，我们在英文老师的网络的社群，其实大家常常讨论一些第一线孩子的身心状况，其实我觉得如果已经到连补习系统的老师都察觉这种事情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学生已经经过某种筛选了，对，就没有进来的那一批可能是会是更情况更让人家担心的，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很直白的把我们平常不能写的东西就都写进去，
里头包括跟父母的冲突，还有呢父母亲给他的压力，或者说父母亲也许不觉得有给压力，事实上孩子就造成了压力，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要让孩子赢过谁，一个非典型补教老师的教育修罗场，张佑嘉杨洋老师。杨洋老师的课应该不好上不好排，对不对？就是你的课应该就像那个韩剧一样啊，就是妈妈要塞啊，前一阵或者12点按那个去医院挂号一样，就按下去才能排，而且选位也是很难选，对不对？
就是补习班嘛。
是不是这样？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选位很重要，你要先缴费，你才可以选到前面的位置。
对，可是现在小孩也没有那么爱坐前面，可他们想要挑位置，这是真的，他们就会先缴费嘛，然后再来排队，然后再来选位，然后划位。其实是这样，对。
那我看你书上有写到，就是其实很多小孩压力很大，父母亲还会盯，到了补习班还要盯啊，还要跟补习班老师聊啊。
我会，
成绩已经很好，他还要他更好啊。
我这一种，我相信大家在第一线教书的老师应该都很有经验。
嗯，
对，就是其实有的，嗯，我觉得是我里面故事的那个家长，嗯，他其实是我觉得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就是
小孩英文很好那个，有没有？
对，英文很好，嗯，然后那小孩是很出色，嗯，可是妈妈承受很大的压力是妈妈在家带小孩，然后这个社会给妈妈很多角色的设定，
嗯，
然后就是那个妈妈的绩效表现都是跟小孩子挂钩在一起的，就是我那天
你是一个好妈妈，小孩成绩就要好，就是这样。
对，然后如果小孩考不好，嗯，他可能要面对亲友 或者是
会有压力，
对，会有亲友的压力。其实我们会听过一些妈妈诉苦嘛，嗯，所以我写这一篇的时候，我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放了不合理的压力在妈妈这个角色身上，
嗯，
那妈妈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受不了，所以就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一些状况，
嗯，
结果这个压迫就流到小孩身上，
嗯，
然后小孩就开始出现各种行为或者是思考上的一些异常，
嗯，
然后我们老师收到的时候其实顺藤摸瓜发现的是他的原生家庭出了问题，嗯，
所以妈妈要小孩好无形中有对小孩有压力，小孩会觉得说不要妈妈难过，我一定要努力工用功，但我又没办法，又好累，
真的，
然后甚至会要爆肝，对不对？我们刚刚虽然讲手机成瘾，可是还是有些小孩子念书都念不完，
对，是念不完，
永远念不完，因为你是英文老师嘛，还有国文哎，还有生物哎，理化哎，
根本念不完。我现在回去当高中生，我都没有把我念完，
嗯，
那个量真的是非常惊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在新课纲之后，我觉得虽然说他们的总上课时数不变，可是他们要应付的科目变多，
嗯，
所以他不只要考试，
嗯，
他还要面对所谓的作业报告，
嗯，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在校成绩，
嗯，
而且各位爸妈，我们不是小朋友，现在他不是只有传统所谓的主科，好，哦，那个108课纲把主科的概念拿掉了，
嗯，
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家政啊、体育啊、音乐，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测的排名。
对啊，像我女儿如果做一个什么美术作品，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对，
因为你就要回家做一个，然后你要上传上去，
是，
对，或者说你要做一个不知道老师有一个什么任务，哦，可能家政什么课，
嗯，
也都有。
是，
这个虽然不考嘛，
嗯，
但是还是会影响成绩。
对，然后他们有些教材量教不完的状况下，嗯，是会直接考试的，
哦，
这个是我们当年是比较少的，
嗯，
像他们的单字书通常会发回去给你自己背，然后杂志发给你自己念，
嗯，
然后最后念不完他还是要考试，然后这考试还是会影响你的学测申请。
所以一般的老师他并没有去反映给教育部，就说孩子根本念不完，我们只好发这些东西。
其实我相信这些事情网络上的讨论没有再少的，
嗯，
然后至于他主管机关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没有办法从他们的言论上感受到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看到你书上写到嘛，其实我跟你讲，孩子不见得是一定要在同一个年纪当中特别优秀，有一个孩子好像不是太优秀，但是呢你鼓励他，你也跟他妈妈沟通，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繁星啊，嗯，或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他一样是可以展露出自己的才华，
啊，
但这个就是有个赌注，啊，父母亲也害怕，对不对？他怕他
对他怕他没有考学测这件事情，或是没有把在校成绩把握好，
嗯，
长大的路会断掉。我可以理解爸妈这种焦虑，可是当这个学生他已经展现出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
嗯，
其实大人要退一步想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怎么跟小孩子合作玩这一局，就是说好，你现在是一个完全不想念的状态，
嗯，
那我们亲子之间退一步，
嗯，
感情要维持好，这件事是不能够输的，不然会两头输，
嗯嗯，
那接下来就要告诉孩子说你不想念书，你的路就是会比较非典型，
嗯嗯，
那你就要 hold 住那个过
程，就像你非典型的老师一样。
对，就是我自己，其实我自己也是一路摸索到今天，所以我也不是那种一辈子都很会念书的款，
嗯，
所以我遇到学生很不爱念书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其实还好，欸，
那如果他真的不爱念书呢，你会建议家长，因为毕竟你是补习班老师，
嗯，
很难建议家长，家长会说那我到别的补习班去，对不对？我来这边你跟我说哎，你小孩子不要逼，那我来补习干嘛？
像我很少这样讲，但是其实补习班拿出很棒的榜单都不会太难，
嗯，
但是当一个小孩很不爱念书的时候，你拿榜单去给他看的时候，只是造成他更大的压迫，
他也许无感，对不
对？他如要不就压迫要不就无感，
嗯，
对，那如果这两种结果都不会得到你要的分数，
嗯，
而且大学不起 上大学不念书的学生大有人在啊，因为他被逼了一辈子啊，所以其实遇到这种完全弃学的学生，我其实都会劝家长，就是说要跟孩子谈，就是因为
未来的路，
对，孩子如果没有办法，如果孩子心里一直觉得说你不接受我是一个成绩差的小孩的时候，他就是卡在那。可是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哎，我接受你原来的样子，我知道你就是这样，可是那我们没有传统的路可以走，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在书里面放了那一篇小孩的故事，想告诉家长说，其实目前的路很广，而且国立大学名额有40%，私立大学也有学费补助，然后也有繁星推荐，那也有那个叫做特殊选材，假设你的小孩就是没有办法走传统考试上来的，当他要跟你讨论特殊选材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花一点时间研究，其实蛮好的。
对啊，像我一个朋友，他孩子就是念技，应该是大安高工吧，然后到台科大还是北科大，那也未来他就是台积电，就
对、啊、
就他也是有不同的路啦，哈、
啊啊，
就是当然每个孩子不见得一定要走这种大学的路，
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稍微可以自己反省一下、休息一下咯，因为知行难合一啦，就是我知道、可是你知道父母也会有情
绪
嘛，
情
绪、
就是把情绪调整好，应该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聊，
好，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杨洋老师张宥嘉写的这本书要让孩子赢过谁，宝瓶所出版的，宝瓶文化出的都好好看，就是很人性的东西啊。老师你其实讲到了好多的内容，然后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是手机成瘾啊，还有学生过劳的状况，甚至呢有一些学生呢可能丧失了很多的动力，他觉得为什么我一活着一起来就一直在念书，为什么我小学好快乐，我到了国中高中我就不快乐、好不容易这6年之后我到了大学更不快乐，
那、真的
有的考到医学院了，是为了父母亲考到医学院、他医学院更拼，
更拼啊，
没日没夜
的，非常拼。
然后今年呢我看到了，就是说今年的护理啊人员很少、很多孩子都不想要念护理系，不管是这个大学或高中哦，就是大家都不想要这么的
辛苦
辛苦。那就你的观察来看，高中的孩子他真的知道他未来的路吗？因为现在孩子有点晚熟，家长保护的很保护，他到底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
其实书里面有几个章节是要提醒家长，就是目前整个社会都浸泡在电资医牙，所以电机资工医科牙科的大洪流里面，所以学生要选非选文组，或是说他想要选他自己科系的时候，他都逃不出这个潮流。像建中的社会组学生好像只剩几十人
啊，
对，一个年级只剩几十人，
建中社会组剩几十人、
对对对，他人社班直接收掉。
心理系也是文组嘛，对对，
心理系我记得是理科、
对对对，是理 科，对对对，他要考一点东西。
对，所以其实、
对，
其实现在的小孩原则上在选科系、其实是不太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的，只有极极少数的学生，
只有父母亲跟他说觉得那个是有出路，可以赚很多钱、
是，
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未来的行业可能都还没出现、
对，
你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其实像他们说写程式很棒，或是
AI 搞不好，
对 AI 有可能
帮你写了，
它会取代各个行业，取代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大家应该想到一些，比如说啦，可能手工的，比如说水管、水电啊，指压啦，
对对对，
做头发，有人性的东西，
隐性的技能，
虽然机器人可以帮你做、但是那个是不一样，那是有温度的，
对对对 对。
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家长然后问你说，哎，你女儿你小孩念哪里，哦，台大医学院，哦，那个什么资工，然后哇好棒哦，那你小孩念哪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动植物啊，什么什么的，中文系啊，德语系啦，大家就说，哦，
就是
你知道，就是世俗的
对
世俗的价值观，
那个收入压力其实是有进到高中生身上的，
收入啊，
收入压力、就是说他们选组的时候都会考虑收入啊、然后都会考虑、我念理组比较容易赚到钱，妈妈爸爸这样跟我讲、可是不少学生选了之后就会数学或是物理化学念不来啊，是是、所以我书里面有写这个故事，就是说、我认为一个人的人生是需要探索的，就是他不见得念台大电机长大出来就有办法做理工类的工作做得那么好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们在职场也看过很多 高学历的人，然后他实际上状况没有太好，對對對，所以我还是会希望学生就是要知道念大学的时候要能够多探索不同的领域的知识。
我都好希望我小孩啊，如果他想要念大学的时候，他就是没事要去社团，多去社团。
对 对, 對，
因为我觉得人际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郭台铭虽然很认真嘛，他当然算是一个 sales 这种比较就是以前会跑来跑去，人家也不是本科系的，
对啊对啊，
人家也是海专的、
啊。对啊，像我的硕士是几乎在念数学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念数学，
对，我硕士是念经济嘛，然后我经济里面我都在玩数学模型、然后就写那个数学模型的那个程式、我大学念的是电脑，然后电脑念一念不喜欢、所以我就是边念把电脑系念完，资讯系念完以后，中间去修什么会计啊、财经啊、投资学啊，然后什么民事诉讼法、那个无聊就是到处去修课。
那你爸妈会担心你吗？还是你已经大了？
我爸是那种放羊式的教养，就是说
很棒、
我爸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想念书我就供你钱去念，你不想念书、那你就是找一份工作养活你自己。所以我看到现在学生这种每个环节都被严密控制的成长历程、我是觉得蛮震惊的、就是他们其实很多人这辈子可能没有做过自己。
是不是都会区才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有可能，
因为我们毕竟在都会区。
有可能，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对对，
台大的学生录取的录取者哈，30%来自大安区，50%来自台北市，然后60%来自双北市，所以其实都会区的小孩是真的比较容易考上顶大。然后高所得家庭的学生容易考上顶大、
可能也是台大，因为你如果到新竹的话，竹科或者是台南成大就不一定啦，要统计一下。
有统计，台大的教授经济系教授前几年有发一个研究，我最近刚好也有贴脸书、就是高所得家庭的小孩真的比较容易考上顶大、所以这个其实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大家从小不断的去灌注教育资源，不断的去push 他考出学科的分数造成。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想要这个翻转教育，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受教育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在考试的制度又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考试除了这个集中的考试之外，它其实有很多的做实验的，可以加分的，做什么什么，可是这对一个经济比较不是很好的孩子他可能比较难，
有
除非他特别优秀，因为你做实验或者是做科展都需要钱嘛。
我举个例，我有个学生他放学回家到家里的面摊帮忙、可是现在高中的课业这么重、他就会呈现某种弱势、对，就是你会知道说你的作业报告写不完，你书念不完、可是
你又需要去
你回家要帮忙妈妈爸爸就是打理那个店的事情、这个就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事情、那个学生虽然后来是表现非常好考上很好的学校、可是我想到他的过程我都难以想象他的辛苦、
这书上里头有没有快乐的学生啊？有没有开心一点的学生？
其实我觉得我的书是蛮快乐因为我几乎都 happy ending 吧。
是啊，都 happy ending 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谈。其实有时候父母亲呢在这个收放之间呢还是可以让孩子呢能够轻松一点快乐一点，而且也可以找回亲子的这个很好的感情。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了，我是赵婷。要让孩子赢过谁呢？杨洋老师到底要让孩子赢过谁呢？
其实我只是想要让家长知道说，其实在学东西从来都是跟自己比较、在你跟别人比较之前，其实你都是要赢过你昨天的自己。
对，
那你一直在关注他人的过程中，小孩容易自惭形秽、这个书里面我提到好几个段落，就是在提醒家长说，你一直让小孩去关注比他优秀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在爸爸妈妈眼中是比较差的小孩、
因为小孩其实在学校已经有压力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学生，我不知道那个有的会老师发成绩的时候他会念嘛，或者是说就算不念他会给你的成绩，然后你的军标什么的，
对，
那你自己就已经知道说你在什么状况、自己已经有压力了、然后回家妈妈爸爸又要讲，压力更大，他会觉得说我好像就是一个很，他就把功课不好等于不好的人是连在一起的。
对，
但是功课不好跟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我书里面也有写这样的东西，就是那种成绩很差的标签、被我们这些教养者 不小心的使用，导致小孩以为那个标签就是我。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小时候
不要跟他一起玩啊，你给他不是那个没有很好，不是好孩子。家里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玩？
小时候就这样啊，对啊，我们小时候的经历就是，我就不懂啊，那时候我就不懂啊，为什么你小孩，我就是我爸是让我自由的成长嘛，所以我下课我就是去公园玩啊，打球啊什么的，所以。隔壁邻居的阿姨，她的儿子是资优班的学生啊，然后就是常常挂在嘴巴上，他是资优班，
不要跟他一起玩。
对对对对，这是亲身经历。可是长大发现，我觉得我的人生路径不错啊。
可是我跟你讲，人生尤其在这种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贵妇有贵妇圈，对不对？不要进来哦，他不是我们那个圈的，他是怎样怎样，他不是什么哦，这个有的，我说哦，这个是没有啊，这是我们从小就是在国外长大 A B C 这一圈社会已经分了种不同的类别了嘛？
对
对
对,
对，
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其实我认为小孩子的学习不是真的那么容易被你可以这样精密掌控的。他一旦内部出现崩塌，我认为是没得处理的。我处理很多啊，就是他就是从内部瓦解啊，他就是他两手一摊，你有再多的教育资源都没有用啊。所以写书的时候，我其实是。
沉重的
就是这一块我还是有写进去，因为我知道这一块一定很难读，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放这一块进去或许人家看到会稍微想一下。
那杨老师在听到我们访问之后，很多爸妈他已经想了一下了，他要怎么做对他来讲第一步是好的呢？
其实
如果他已经发现孩子已经快崩塌了，或者是说对成绩无感，或者是自信心超弱，然后会觉得自己是很边缘的，然后他也觉得功课不好就等于是一个不好的人，我们要怎么做？
如果是国小的家长，其实时间非常充裕，其实我觉得不妨跟小孩把话说开，就是你是不是很讨厌妈妈或爸爸帮你安排的这些课程，然后如果小孩子有告诉你他的感受，你其实可以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这样安排，就是我可能不小心陷入了这种比较情绪，然后跟他分享你为什么会被人家比较，然后说，然后跟小孩子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我知道这个对台湾家长非常难，可是这个是我跟学生相处可以这么顺畅的原因。我一旦发现我跟他之间有这种，我会马上求和解。对，因为我觉得面子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小孩的内在动能是最重要。国中这一段考试压力很大的时候，如果这个小孩他是呈现那种已经拉不上来的，你一定要陪着他去消化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说他一定会觉得，通常国中生是这样，我莫名其妙变成这样，我也很想要回到小时候那种大家觉得我很棒的小孩。
大家都觉得我小时候好棒，为什么到国中就不棒了呢？
这个回不去过往优秀经验的这种小孩子的内心的心态，是我在第一线最难处理的东西，因为小时候一直被称赞，长大没有了，那个会有一种戒断症，然后学生就会自惭形秽，然后我们老师就要在旁边想办法去修复他。这个时候如果家长他们是属于那种打击型的家长，就会变成是我在隔着小孩跟你拉扯，他来教室我修理好了，然后他
回去又被你弄坏了，
然后我来回，这个小孩是拉不回来。所以其实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他在国中是呈现说他 国小很棒，国中有点回不去，然后你跟他之间已经有点怪怪说不上话了，我真的建议你要陪他把话说开，就是说我们好像遇到一点状况，我跟你遇到一点状况，我们可不可以聊个天，然后去跟他讨论说你是怎么进入这个状况的，然后你要让他知道我没有觉得你是很糟糕的小孩，因为学生会自己认为你觉得我糟糕，这个是国中端能够做要快点做的，
到
高中那个就是他那个小孩就是四面楚歌的状态了。那
好惨，怎么越来越惨？
因为他时间很紧迫，
要到考大学，
考大学真的是很难的一关，那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师生亲三方都要很紧密的合作，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很痛苦，那我们先从什么地方下手，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家里要忍住自己的嘴巴，如果你觉得他回家一直滑手机都不念书，你其实可以透过比如说补习班老师，那学校老师可能比较难，因为他下了课比较有自己的时间，那你透过我们这边，我们去联系到他的时候，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协助这个学生去拆解他的那个卡住的关卡。那每个学生卡住的关卡不一样，有的学生是 状况很差很差很差的，比如说书里面有一些很极端的案例，就是有的是家里的人暴力，有的是比较激烈的暴力，有的是师长的不友善，有的是同学的比较，那有的学生是更可怜，他一个人面对复合的困境，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有。那我们去家长有自觉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要先成为那个不要添柴火的这一方，然后我们这一方是开始去跟学生消化这些事情。那你先把这些事情消化掉，他有一天会这样子，我好一点了，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讨论课业。
对，以课业先把它放在后头，就先把这个孩子导正啊。感觉上呢，这个各个的学校更需要很多辅导师的辅导老师了哈。
学生有时候就是会靠辅导老师接住他。
对，这个真的是要做一个观察，因为父母亲呢也是慢慢学做父母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辅导的经验。
对对对，
而且你刚刚讲管住嘴巴很重要啊。管住嘴巴之前先来阅读一下这本书，你就会更有感觉要让孩子赢过谁。很高兴邀请到了就是张宥嘉杨洋老师，谢谢你。
谢谢赵婷老师，
拜
拜拜。